各位，我们每一个教会呢都有他们的意向强调，所以每一个教会呢都有他们所谓的不同的那个灵，这个是需要的，也需要一间教会有他们的方向，有他们上帝的带领，上帝的引导。那我们的中心理念呢，在我们的教会呢，就是可以说是从36课也可以找得出。36课呢，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也非常有帮助的，因为是系统性的，也帮助我们如何的在我们神所给我们的教导上，怎么样的与神建立那个桥梁，以至于我们能够同时间认识神，也同时间能够就是经历到神。所以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那个需要，对不对？所以呢，在信仰生活上呢，这36课都能够帮助到我们。那当然还有教理，威斯敏特教理这些东西，这些不是为了要能够取代圣经的，但是来引导我们，使到我们不会从圣经走偏。所以，但是呢，我本身认为，这个36课还是一个材料，特别是那个10个医治信息啊。那个是主题性的这个信息，那个是我们如何从那个36课就得取的时候，或者是说从我们的教会得取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有一些事情哈，有一些东西是圣经可能有说的但是我们更要回到圣经，我们才能够得到圣经全备的一个真理啊。换句话说，36课可能没有说的。我们教会开始有那个意向的时候，可能没有提到的。那我们越来越回到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越来越能够抓到，更加明白。那首先呢，36课给我们的，或者是我们圣经教导，或者是在教会里面的神的道，神的道里面所传讲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不需要先读经，我们就能够认识我们的信仰。所以这个是好的，对不对？是好的。因为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一打开圣经都能够认识圣经里面所有的话语，是真的能够帮助我们来认识神的话怎样说。所以威斯敏特教理这些是很好的那36课这些也是很好的，可以帮助我们然后有时候我们知道了有一个系统了，那我们就知道哪一方面还可以再加上，可以再补充上，然后就可以再建立一个系统，甚至重新建立都可以。但是呢，如果我们只有靠那些不是圣经不是回到圣经的话，我们就发现可能会有一个不好的一个地方，或者是一个比较负面的一个地方。因为比如说我们一直抓住我们神拣选我们我们是来到神的面前，神何等爱我们然后我们就很稀奇，然后我们就会很敏感神多么的爱我们那么我们慢慢就觉得好像神一定要比我们小我们好像比神大，大家会不会有这个感觉啊可能我们慢慢的就敏感，这个如果大家没有敏感的话，大家不会明白我的意思如果大家敏感的话，你就会发现我们是不是很重要，多过上帝我们的顺服要先找到一些益处，我们才顺服神，是不是这样呢如果我们讲四大福音化四大福音化这个是很好的意思就是世界福音要传到地极我们的地区，我们的家人还有我们自己，其实这个都是很重要也很基本的，因为对一个重生的信徒来说，他听到了福音，所以这个福音对他来说，他很想分享出去，如果分享到的话，有一个基业，有一个好处，有一个可以为主而活的一个证据。但是大家想有没有一些的有一些微妙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顺服基督就需要有一个益处了各位，我再说一次那个问题本身呢，就是我们一直来到神的面前，一直要找的东西就是我们要找到顺服上帝的理由，这个本身是一个问题来的怎么说呢？那各位，我们需不需要顺服神？需不需要？顺服神需要理由吗？ 为什么要理由？你看啊，我们每个人要顺服神，但是我们先找的是什么？有什么好处？有什么理由？有没有基业？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多确认我们是神爱的？神一定是为了我们好的，我们才顺服。为什么要多确认这个东西呢？就换一句话说，在我们的信念里面，首先的一个顺服神，神的伟大没有在我们的心中的第一位，所以我们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很奇妙很微妙的一个反应，说我的感动在哪里，我的愿意在哪里，我的期待在哪里，对不对？所以各位，有一个先的，有一个后的，如果我们没有抓到的话，就有一点的不对了。比如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神是神嘛，对不对？他是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创造主，他是审判者。那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应该战兢吗？应该战兢的。会怕他吗？大家知道吗？这个马丁路德呢，他是来到神的面前很正确的。他是非常怕上帝的，非常畏惧上帝的。因为他认识圣经里面的神，圣经你打开的时候，哇，这位神哦，何等的畏惧，何等的有权威，何等的超越人，他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秘密，哇，这位神，如果我们靠近他的话，不得了啊，怎么能够靠近他，认识他？所以，当我们讲顺服的时候，这个是首要的第一个的理念。但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觉得说有好的我才去，有好的我才顺服，我们听父母的话也没有说有好的我才听，如果有的话开始已经错了，对不对？这个父母关系已经错了，父母跟孩子的关系已经错了，但是呢，当上帝之后，因为他的严厉也他的超越性，我们差点被压倒了，过后我们发现他原来有施恩，上帝是爱我们的，这是第二，对不对？第二，当他愿意爱我们，所以我们畏惧的那个地方就失去了，就掉下去了，掉下去了。原来上帝起初就是我们的创造主，我们讨神喜悦都是应当的，原来不只是我的益处，原来上帝就是上帝，他是应当称颂的，他的策度 他所安排的，他所计划的何等美妙，到一个地步，原来他已经想到为了我，为了我给我施恩，给我恩典。各位理解这个意思吗？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呢，他说希伯来作者说，人非有信不能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所以各位我们寻求神，我们就想到我们需要寻求他有一个赏赐，对不对？他有一个赏赐。但是如果你寻求神，如果你靠近他，你相信他，然后你认识他，那么那个赏赐是什么？你赏赐你需要寻求他然后你相信他必定会赏赐你那些寻求他的必赏赐那些寻求他的。那各位，如果上帝是一切了，那这个赏赐换一句话说就是上帝本身了。为什么我们的心一直想别的东西，一直在想有其他的赏赐我们才寻求神？所以各位，当然我们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都需要一个桥梁，都需要来到神的面前，然后呢也明白原来上帝真的是我们的神，他什么都可以做到，什么都愿意，但是原来他就是主宰。但是我们还没有认识的时候，上帝就施恩了，所以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他就爱我们了，才显明原来他就是那位神。所以但是我们不能够留在这个地步，对不对？我们需要走下去，就要走下去。走到什么地步呢？进步到什么地步呢？直接面对神。 神他就是我的一切了、啊、这个是要打通的，这个是要打通的，不然的话呢我们就是还是残缺着、啊、就是好像你全世界都装备了，但是你一直有一些缺乏、啊、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你觉得你不能够做到、啊、你不能够顺服他，你不能够顺服神，你觉得圣经所有的所做的东西呢你都可以，你看圣经里面的伟人他们都做得到，但是你就是做不到，为什么呢？因为你还不明白顺服，你不明白，你不通过不理性上的明白这个顺服的时候呢，所以连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呢不能够进到你的心的时候呢，所以你总是在顺服神方面总是有一个缺陷，所以有一个找理由找借口，大家会理解我意思吗？好像有一点难、哦啊、所以各位、啊、我再说一个、哦、如果我们没有回到圣经的话，那可能我们在信仰上有些缺陷是甚至我们不知道、啊、也没有全部明白圣经所给我们的全部价值的、啊、大家想、哦、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比如说打开旧约就讲摩西五经、历史书、诗篇书，然后先知书，新约呢有这个四福音书，有讲基督教的一些历史，使徒行传，还有书信。那这些书本呢我们打开出来的时候，有没有讲我？有没有讲你？你打开圣经的时候有没有讲这些啊？有，但是 是过后是你应用的时候读到的。它原来的意思是什么？见证上帝还有上帝的作为，对不对？你打开的时候是讲到关于他的律法，关于上帝怎样带领以色列人，关于上帝的子民怎样称颂耶和华，对不对？诗篇还有先知们都一直叫他的子民回归到上帝面前，因为这是有上帝何等多的一个作为啊！四福音书也好，使徒行传也好，在这个新约的那个书信也好，书信是写给教会的，教会要告诉他们什么呢？你们真好你们要乖一点，是这样吗？不是，是跟他们讲有神，神的作为是什么，你们在哪一方面没有认识神的对不对？所以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都会发现原来都是要讲上帝本身对不对？但是我们现在在教会，我们现在在传福音，我们要认识福音方面呢，我们根本不认识神我们也虽然知道有神，但是我们抵挡神，所以我们接近上帝的时候呢，我们当然是需要一个系统，我们需要一个人呢传信息给我们。所以起初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个信息，这个福音，这个好消息临到我们，我们怎么会接受上帝呢？所以有一个起初的，有一个起初的，对不对？有起初的不代表说是完全的，但是我们要回到，如果那个桥梁已经建立了，我们就要回到神本身面前，我们要回到他面前。因为圣经，如果我们真的要认识神，要爱神的话，圣经是神自己亲口说的他是圣经最终的那个作者原来就是神本身，虽然是人写的，但是人写的时候呢靠着圣灵的默示然后写出来见证上帝的。各位你知道有一个东西呢是我很烦恼的我几年前就打通了一个东西原来如果你好好的认识圣经的话，你不去只有听到而已，你也不是只有靠一些材料而已，你不是只有靠一些主题性信息而已，你回到圣经的话，你慢慢会得到一个真理，你会明白一个东西过来是什么呢那我们都希望明白就是因为圣经有曾说过我们很喜欢听的东西，就是上帝使爱他的人万事都互相效力，哇，很很好啊，对不对？然后耶稣是我们一切问题的解决者，一切的答案都会有，我一定能够得到平安的， 但是各位，有没有我们有时候没有平安？有没有一些劳苦？有没有一些忧愁？为什么要喜乐一直不能喜乐？要与神交通，然后要得到他的恩惠，一直得不到。为什么一直得不到？是什么问题呢？最终发现的原来是这个肉体的问题，是我罪性的问题。为什么还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呢？真苦啊！为什么会这样？大家想，为什么？那个答案在哪里呢？一直处在这样的关系，是不是很悲观？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不是就悲观起来了吗？所以这个东西是我们不能通。我不能通的时候呢，对我来说我不能通，我怎么样能够喜乐啊？圣经说你们要常常喜乐，通不了，有一些东西做不到，有一些东西不能完全的解答，那你怎么能够喜乐到底？所以呢，但是呢，我开始在好好的面对圣经，好好的从那些一直将圣经解开的这些使者的人的时候呢，我看一看他们的生命的时候，然后他们所见证出来的很自然的东西，他们就说他们真讨厌他们现在肉体的有限，他们真的藐视他们在今生里面的那个生活。原来他们的真正的生命和生活在于永恒。所以从那个地方呢，我再明白圣经，原来圣经不是要讲现在给我们好处，虽然我们第一个目的，对不对？我们来到神面前都是因为自己的一个目的、两个目的，我们才发现原来有神愿意不抵挡真理，愿意来亲近神，是这个东西来的。我们第一个目的就是这个。但是呢，慢慢慢慢，有一天你打开圣经，如果你真回到圣经，有一天你通了，你不需要忧虑。你有忧虑，但是呢也可以喜乐，没关系，就是忧虑一点，多一点忧虑也不要紧，因为这个代表说我在来世里面，在永恒里面，我会更多有喜乐，更多有冠冕，对不对？就是很奇妙的，在你生命里面有另外一种的答案过来。但是这种答案呢，不是从材料可以读出来的，这种是你读圣经的时候，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你读的时候，很明显就跳出来，这个是没有读经的人呢不会发现的，这个是有读经考究圣经的时候很直白的东西，对不对？很直白的，有读经的人会知道这个东西，没有读经的你们还在糊涂，还在不知道，就是证明了没有读过，或者是说没有好好的，或者是没有花时间，当然可能表面上你们读，表面上你们考察，你们会发现有一些真理，有一些亮光。但是如果你们读了一篇或者多一点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圣经在跟你说一个东西，跟你说什么呢？圣经不是死人的神，圣经神不是死人的神，神是活人的神。那么信他的人在哪里呢？有这么多信他的人，他们死了吗？不可能，他们都要复活，都要复活。所以神是活人的神的话呢，不可能，他是属于死的神。所以换一句话说，一定有复活的日子。所以圣经从头到尾都其实包括这个，虽然摩西五经没有讲这个，没有讲这个复活，但是意味着有，意味着很明显，撒都该人呢不相信有复活，因为摩西五经没有讲嘛，但是他们没有发现到神本身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的神，对不对？他们的神，我不是死人的神，我是活着的神。所以当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感受就是这个圣经是启示来的，神所默示的道。当你读的时候呢，你就读出一个超越你的一个事情，它的亮光，它的照耀，当你寻求它的时候，你愿意的时候，它就跳出来给你看， 所以各位，我们有一个回归圣经的一个重要性。第一点，圣经是没有错误的。当然客观和主观的一个解释方法呢，可能还是有可能对圣经产生一些不太好的，因为好像要多过大过圣经一样。我来解释一下这个，比如说我们看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那各位，这个是客观还是主观？是客观的，要认识圣经嘛，对不对？你想要用所有的圣经，然后要有良知无愧的，然后有工人的，要放进功夫来好好的认识圣经，不要随意解经。所以你要很客观的看但是有没有可能看错？也会有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工具你尽量客观也好，你可能会用这个工具来判断圣经，对不对？圣经应该在我们的权威之上，不是在我们的权威之下，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圣经呢，要怎样读呢？是需要我们一个谦卑的谦卑的读法。有没有主观的呢？诗篇119篇18还有97，我们来看一看。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所以这里各位，圣经呢，在诗篇作者其实在这方面呢，他是比较主观的来读圣经。其实这个也没有错的，因为他要经历求主打开我的眼睛，看出你律法的一个奇妙。所以他要看出这个律法，看出圣经里面有什么奇妙。那如果要有奇妙的话，一定要能够感动他，对不对？一定要能够激励他，一定要能够光照他。那如果要光照的话，一定是他的现实生活一定有一些符合他，或者是有一些相关的事情，所以一定有那个主观性的东西那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这个也是有点主观的地方的嘛，对不对？因为你终日去思考终日去想去思考神的话所以你是靠什么东西思考你去思考的时候呢你一直想那个话到底什么意思，然后连贯各种各样的东西，然后跟你的生活你是已经爱慕，因为你想要知道上帝在你的生命里面有什么的意思，有什么的意义，对不对？所以各位，有这个主观，但是主观，我们用主观来认识神的话，我们会发现会有一个危机，对不对？会有一个危机，因为圣经是从神的话来的，神来的。所以如果他要把他的话要写明的话，他是跟每一个人说的，他的众子民说的。那如果是众子民说的话呢，那一定是不是只有为着你。所以如果你主观的经历他，有可能你主观性的只有一部分的认识他。但是圣经为什么这样写呢？不是来批评我们，不是来判断我们，不是来批判我们有误。所以各位，我们不可以说36课有错不可以这样说的然后也不可以说材料有错，也不可以随意的说这个教会那个教会有问题。因为一间教会被建立起来的时候呢，有上帝的带领，可能从有些的破碎家庭然后相聚，然后建立起的教会，可能是一个查经组他们只是为了查经而已，但是为了一起在一起的时候呢，有人领人归主的事发生了，需要一间教会，但是好像去别的教会又很难就被牧养。所以建立起教会，对不对？建立起教会，每一个教会都有他们的背景。有些时候呢，甚至有些组小组甚至有神迹般的事发生，所以他们知道有神的恩惠与他们同在。但是这些事情呢，不能够一直留在那个地步，一定要一直的回归，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如果那间教会，那个小教会呢，慢慢越来越多人成为大教会了，那他就不能够用他以前的那个上帝的引导或者那种方法，他一定要回到圣经。所以当你读也读出主观的东西的时候呢，你要越来越懂得怎样的祷告，然后一直意识到圣经的解释不能够就是低过我一定要我的解释，我的看法一定要属乎在圣经之下一定要一直有这个意识。所以谦卑在上帝的话的权威之下所以我讲这个东西有一点抽象但是这个是起初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因为换一句话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开始聆听别人对圣经的解释别人对圣经的解释可能对我认识更客观的认识更全面的认识圣经有帮助。所以教会也是，教会如果解释圣经如果解释成得到也传讲成得到，我也应该听对不对？因为你不会把自己认为圣经是怎样的那个看法高过高到一个地步不想听别人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不想听别人的，换一句话说就是你高估自己认识圣经的那个看法了，对不对？所以当然除非啦除非那些人已经有一些人认为没有都是主观的东西出来而已这等一下我们多说。但是所以呢，我问大家一个东西，我们信仰生活呢要什么？我们信仰生活要是什么东西呢？我们越靠近圣经，我们越会明白圣灵呢一定会借着我们所读的经文帮助我们来越来越认识圣经这个是不是但是我们在信仰生活上，我们是不是先要求认识圣经呢？各位，有时候我们想我们要多一点人信耶稣，这个当然是好的，对不对？那我们祷告神，我们要多一点人数，这个是没有错的但是如果人数不来那怎么办呢我们一直忧伤，我们一直上胆，然后我们一直不喜乐不可能嘛，对不对？所以各位，我们回到圣经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我们缺少了一个东西，就是属灵的成分。我们要好好的认识神这是首要的。我再说多一个可能比较实际一点，可能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活得比较多年了可能你比较年纪比较大了，那你就想哇，我要回天家了，什么都没有做到怎么办那怎么办？我一定要服侍这个要做那个要做，但是一直做不成怎么办那你就想不可以，我不要放弃我一定要努力，因为一定要做到有一些果子。但是什么是果子？什么是果子？神要的是什么所以很重要是第二一个事情，我想带出来的一个事情呢就是我们读圣经为了遇见神，对不对？我们读圣经为了要行出义，为了要爱人，为了要舍己，我们在圣经里面是为了要侍奉上帝，对，这个都没有错。我们读圣经认识圣经是为了在我们的信仰上与神之间建立关系，经历神对不对？我们都愿意这样做那在这个20世纪的时候呢有新正统神学出现大家不用想这个然后就发昏了不用想到这个字眼就迷糊 他有一个意思是说什么呢？他是说只要神我们读来读去，我们考究圣经，看圣经也好，重点不是你读的好不好，考究的正不正确，重点是你们遇见神他这样说。然后重点是你读了有很多的知识重要吗有用吗？如果你建立不到跟神之间的关系，如果你不能够遇见神，那有何益处呢？我们听起来这个东西很有对哦，好像很对哦，但是有一点微妙不太对我怎样说呢？所以如果你要认识，你要跟一个人建立关系，你要跟神建立关系，你要遇见神，起初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先认识他。然后这个认识神这个方面呢，重要不重要？所以各位，我们遇见神重要呢，还是我们认识神重要？认识神重要还是遇见神重要？认识交通同行重要呢，还是认识神？那如果你要遇见神与神同行的话，你一定要通过认识神嘛，对不对？你一定要有这个工具嘛。我要讲的是这个。但是呢，有些人就说，有些开始就说了，我要的是生命，我要的是关系，我要的是可以做到，我要的是可以经历到神，我要的是可以祷告通。所以这些东西呢，你不要跟我说，我听太多了，听来听去我听不懂，但是我要的是我经历神各位，这句有没有越来越有问题啊？有没有越来越问题所以各位，这个是一个所以他这个神学家呢，这个、其实他的艾米尔布吕内尔 Emil Brunner 他是一个新正统神学家的一个瑞士的一个神学家原来看起来比较正统的，但是跑到这个地方去，因为他要说的东西是，如果你读了这么多没有得到那个益处，有什么益处呢这个当然是我们有时候要问的。但是我跟大家说，每一个异端学说都在问这个问题。你出去外面，如果你很容易被一个异端因为见证人也好这个什么全能神东方闪电也好来找你的时候你的最近的灵命怎样是不是不是很好啊，很停顿很久了是不是？我们大部分的人都会说是咯是咯好像有点冷了，好像没有比以前好但是我跟大家不要被骗每一个基督徒呢，成熟起来都不是那种砰砰跳跳很热的那种，是小孩子。所以不要被这种东西骗。但是呢，当然没有激情是不可以的，没有热忱是不可以的，我们是要面对那个现实。但是呢，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试探，大家会理解吗？如果这个东西继续下去的话，不需要查圣经了，不需要神学了，然后呢，你有一本圣经，越白越好，越白话越好，越生活化越好，所以不需要原文了，不需要神他原来的心意了，大家会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大家会发现有一个延伸到一个地方，就是原来走向的那个方法呢，跑到什么地方？跑到人的感受去，跑到人的主观去。OK， 所以跑到我们需要尽快能够经历上帝的这个事情。所以其实这个呢，是藐视也侮辱了真理的灵因为圣灵原来就是真理的灵来的，他是要叫人提醒人明白也回想神的话对不对 这个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如果你只是为了要经历，只是为了要生命，只是为了要得到生命里面有一些突破，一直寻求这个新经历的话呢，可能我们走的路是不太对了。所以我跟大家说，只有两条路，只有两条路，我就主张出来。第一呢，就是唯有圣经是特殊启示，唯有圣经是特殊启示。那当然如果一这样做的话呢，我们每一个人就开始想要查考圣经，有些人学术性的，有些人然后犯罪性的，有些人心里面不干净的，好像要做一个老师的来做。当然我不是说每一个老师都这样，有些是这样。但是还有多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你要去读圣经你都不知道从哪里读，然后呢你读的时候，你去考究的时候就已经死掉了，你信仰是会早就死了，怎么样活？所以很慢，对不对？所以好好的认识圣经，唯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出现，会遇到这些实际的问题。但是呢，益处太多了。如果你继续走下去，如果有肢体陪伴你，有一个好教会，一间好教会，帮助你，鼓励你，使到你不灰心。你要灰心的时候，要查考的时候，哇，这么难，我要放弃了。但是人在鼓励你，在给你看到一些亮光，又帮助你的时候，哎，你又起来了。那个益处是很多的，因为只要你打通的时候，你明白的时候，因为圣经是神所默示，又是有清晰性的，又是讲这个福音的，也刚才我所说的直白的，如果你继续读下去的时候，你就会读到有些材料不能够给你的，这个永生的东西，这个福音的东西，还有上帝的超越性的事情。所以你赞美他，你不需要任何其他的理由来赞美神。为什么我们需要找理由来赞美神？为什么要找理由来做崇拜？是因为我们的理念有一些的出差错了。我们信徒如果是重生的，是何等的愿意，我们多么的盼望，可以最甘愿、最心甘情愿，也最心被恩感的来到神的面前，每一个主日都来到神的面前做崇拜，也真的赞美上帝，我们都这么的盼望，对不对？但是就是我们需要时间的，需要时间。当你有时间，你放进时间这样做的时候呢，真理的灵会帮助你，真理的灵会借着神的话来帮助你。这个是当你将圣经视为一个特殊启示，唯一的特殊启示的时候。但是第二呢，另外一条路是什么呢？对，你相信圣经是特殊启示，但是还有其他的启示，还有其他的可能一半一半，不是吧？圣经应该是有 70%,80%,90%, 但是你留一个小小的，你还是要经历神，你还是要找他。那如果你开一个小洞开一个小小的门，要多经历他，你要看一个经文的时候，你的问题要及时解决，要这样的话，你就会变成什么呢？你变成一个好像一直要冰淇淋的一个小孩子这样，就是要好，就是要马上好，对不对？所以你就是要圣经马上给你那个答案，所以上帝要马上听你的话，对，出现了这个问题。所以各位，然后呢，如果你要经历上帝的话，开一个小门的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哇，我有平安，我有圣灵的感动，我做了一个梦，然后有看到的异象，我要得到一个平安。如果你有平安，另外一个人有平安，那他的论点跟你的论点有点相冲，那那个水准在哪里？可能你好一点，不可能他的论点是从神来，我的论点从神来，不可能。如果是从神来，不可能是相冲的，可能比较好是这样，但是水准在哪里？谁才是对的？你又要回到哪里？ 回到圣经了。你不可能在人的感觉、人的经历，你看那个人，哦，那个人成长比较好，他的属灵灵命比较好，他也比较热心，他是长老哦，他是牧师哦，他是做这个做那个哦，所以你的水准跑到哪里去？但是准嘛，那个绝对的准则在哪里呢？我们从整个教会历史看呢，连教会的公会，连整个教会，就是现在成为罗马天主教了，都会有误，人人都有误，你怎么能够说现在没有误？你得到一个小小的感动，你经历了一个新鲜的感动，那就是很绝对的，你怎么能够这样说呢？所以各位，只有两条路，唯一圣经是特殊启示，不然就是 OK， 你承认圣经是特殊启示，但是还有其他的，还有其他的。如果神真的是给其他的话，那感谢主了啦。但是你不能够说真的，如果你开一个门的话，我们人是堕落的，是有罪恶的。一开一点呢，我们是不是只有看 10%、我们是看那个 10% 是好像是100%, 1000% 这样。因为那个新鲜的感动更厉害，更好，更好，更快经历到。对不对？所以呢各位，我们是需要好好的放进心思来看圣经的。我们不要错过了。当然有一些人呢，他们在看圣经方面很学术性的看，但是呢他们错过了属灵的生命，读了6个原文，好好的查考圣经，但是却是没有重生的。有这样的东西，有这样的人，那你就因为这样，你就不要就看他的榜样，你就不要考究圣经吗？你看有些圣经学者，他们读到一个地步，他们根本不会领会另外一个人比较痛苦的人，所以不太会牧养，不太会关怀人，会不会？我们都看到有这样的例子。但是如果你好好的关怀人的时候，如果他真的认真起来，为什么我的痛苦，这个痛苦哪里来，真相在哪里，为什么上帝会给苦难，你就要回答一个神学问题了，对不对？你逃避不了这个问题。我们在很多地方都愿意付出很多的代价，学这个学那个，愿意各种各样的情感都付出来，但是为什么我们不愿意把我们的情感意志放在圣经上？这个是神会问我们的。我们面对自己的时候，看我们的良知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有误。我们放进这么多的心思，但是为什么不要放我们所有的身心灵进入圣经来明白神的心意呢？圣经又不是一个谜啊，圣经里面是很白的，很白的，而且现在已经翻译过来，然后有很多版本。所以各位，第二，个人释经呢，可能任何圣经经文只有一个正确的解释啊。我来跟大家这样说，我们认识圣经的时候呢，第一个主要的东西就是先抓住这点，因为可能大家会认为哇很难，但是我跟大家说，其实这个方面呢，是我们先要抓住的。个人释经的巨大危险是主观主义，主观主义是什么呢？就是你开始认为呢，这个圣经，是有每个人有他们的见解，然后呢，其实如果是情绪化还不要紧，如果是生气来说这句话，不要你说话还不要紧。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各位，因为现在在讲的东西是，如果人跑到主观化，就出现问题了。什么是主观化呢？就是换一句话说，你说的是 OK 不要紧，我说的也可以，这个是你喜欢的，这个是我喜欢的，你喜欢的跟我冲突也没关系，只要你喜欢就好，我只要我喜欢就好， 大家会理解这个已经出现问题了。所以如果你要谈到查考圣经，已经没有意思了，因为他已经说了，我读这句经文是我要读出我的意思，所以他已经关掉了。那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意义呢？查考圣经，也换一句话说，另外一个意义呢，就是很容易就开始曲解圣经了，然后就开始有危机了。但是呢，圣经是，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呢，神的话就没有了他的权威，真理就变成相对了，然后神的道就被抹杀了。但是呢，圣经不是只有一个看法，一个意思，从这样的原文，从这样的背景，但是有很多的应用，所以第二，很多的应用 OK， 所以我快快来讲了，但是因为时间关系，雅各书1:19-20，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所以一个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不只是你得这个意思，你也翻开旧约里面的箴言，其实有很多相似的经文，讲到怎样说话这些等等，也不可动怒也要好好的，不要有脾气要好好的快快的听，慢慢的说，这些对不对圣经里面都有，旧约也有，整本圣经都有所以你就知道有一个意义，有一个意思有一个意思 OK。 但是对你来说呢，怎样这个圣经成为了你的主观的益处，怎样应用呢？比如说你做夫妻的你就应用了，你应该好好的学习彼此听彼此的话，对不对？不要这么快讲，你要听下先，听看他的表情，这些明白他的意思，可能他说的话不是只有那个表面上的那个字句，你要明白然后如果可能对一个领袖来说他决定了，然后有些人就很反抗然后就很不喜欢，那个领袖要讲不要这么生气，岂有此理没有权柄了，这样不是这样好好的听一下明白一下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反应所以各种各样的如果人你跟他传福音，他是马上拒绝，你也不要这么快就下定论你看啊神的审判来了，你不要听会地狱的人你知不知道慢一点，要明白对不对？所以各位有很多的应用，对不对？很多的应用，单单一个经文而已，但是很多的应用第三呢，真理不是矛盾的。所以刚才我也说，有些人他们认为他还有你两个都可以不用紧只要是你的喜欢我的喜欢就可以，但是各位当我们讲到真理的时候就不可能讲到这个东西了 OK， 我们真理的话就是只有一个真理所以不应该有冲突，最多有悖论，不然就是悖论的意思就是现在好像看起来有相冲，但是原来不是相冲的，或者是说可能是一个奥秘，现在不知道等一下会知道对不对？但是不会冲突，不可能在那层面上有冲突的。各位有些人我面对的时候，我一感觉到他有感觉说圣经好像有冲突，我就很敏感，我就马上会跟他说来我一起讨论，如果可以回答的话尽量回答啦。为什么？因为圣经里面不应该有冲突，无谬无误的，所以这个东西如果一有差错的话，你不知道在你的信仰的生活上会出现很微妙的一个东西，就是你不能够完全的服从真理，因为已经有误了，你怎么能够把你全部的生命交在主的面前呢？很难的 OK。 那我们来读一下比较有趣的，不然的话比较一直讲抽象的东西我们来看创世纪 三章一到五节啊，撒旦就是在伊甸里面呢，用这个矛盾律 ，OK， 很矛盾。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说你不可吃，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所以哇，这个撒旦很厉害哦。所以各位，我们认识真理的时候呢，也要知道这个可以把白变到黑，黑变到白哦。这个撒旦他怎样做呢？你要吃的是分别善恶果子嘛，对不对？你吃了当然会知道恶，知道善啊。如果你知道恶，知道善，就像神一样咯，神也是知道恶，知道善嘛，对不对？如果神都没有死，为什么你会死？哦，你看上帝的话是矛盾的，所以既然有矛盾，上帝可能也自相矛盾，你吃吧，不用紧的啊，可能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啊，你吃不用紧的，等一下不会有事的，因为你会像神一样啊，分别善恶的一定吃了，就像神一样，你哪里会死？神不是死的嘛，神不可能死，他是永生的，永活的啊，有没有啊？所以我讲一个例子而已啊，讲一个例子，但是我跟大家说，这个很微妙。当我们对圣经不是有一个权威的真理来领受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哦，这个矛盾时常在我们的心里面转来转去，然后我们就没有办法完全的信靠神。所以你没有办法完全信靠神，你求的东西你也不敢相信会有没有啊，对不对啊？大家会知道，所以从这里呢，你就会发现你的信仰生活就有缺了。很多的事情上你不能够过那个信仰生活，你该要坚强的东西你不能够坚强，你该要温柔的东西你不知道应该不应该温柔，所以你混乱了。你一混乱的时候，你的基督徒人生就是哦，这个领袖跟我说什么我就听，那个领袖说什么我就听，然后有另外一个人在解释，诶，好像对，我就跟，这样的话就是很容易被骗砸了，骗砸的东西也全部跑来你身上，也是不知道怎样分辨。各位，我们要知道矛盾的东西是不可能的，有事实是我们在社会里面，在新加坡社会也好，现代社会各种社会也好需要的。如果没有一个事实，你为什么要工作？老板跟你说会发薪在这一天，你信嘛，对不对？然后真的来到嘛，然后真的有接受嘛，不然你工作做什么？对不对？因为你信一定有一个真的东西，真理啊，事实，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特别在认识圣经方面呢，我们谨慎的地方也要抓住的地方也是在这个方面哦。然后第三最后了，个人释经的权利带有正确解经的一个责任哦。那这里更有趣了，我给大家明白一下哈，这里有两个词啊，可能又再深一点了哈，大家醒过来一下哈，就是两个词，一个呢是叫做什么啊，解经或者是释出义，另外一个呢就是释义解经，就是释如意啊，我这里全部都写了哈，然后 OK， 有解经跟释义解经，有没有下面的啊？另外一个 page 看看。给大家看啊，就是 OK， exegesis 这个是英语啊，解经就是释出义，就是你深挖经文，然后取出那个原来的意思啊，神所说的那个意思啊。我讲这些啊，是因为大家应该是上个星期已经预备心了啊，听了那个查经的这个事情啊，所以呢。那个 exegesis， 但是另外一个呢，eisegesis 好像一样啊、哦、，exegesis 跟 eisegesis 啊，那 eisegesis 是什么呢？就是把那个意思 入进去啊，所以把意思读进本来没有的这个意思的经文里，所以这个两个，一个是抽出来，一个是读进去，什么意思啊？我们来看一些例子啊，比较有趣的，比较普遍性的啊，人人都拿来开玩笑的，就是这个是在马太福音27:5，翻开圣经的时候。犹太就把那银钱丢在那个店里，出去吊死了。然后路加福音另外一个，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27，多一个，耶稣便对他们说：“你所做的，快快做，快快做吧。”所以大家有没有抓到这个啊？把这个三个放在一起啊，就是说你要自杀。那你要快做啊！你要做啊！你要快快做。所以这个是一个开玩笑的话了啊，普遍性的都有讲。但是这个就是读，这个就是什么？埃斯句式，就是把那个意思读进去，不是抽出来啊。其实这个，如果你看上下文，这个是给加利犹大说的啊。然后其他的经文也不跟这个有关系。但是你就是喜欢这里抽一点，那里抽一点，然后把它全部连贯起来，会不会有问题？当然会有问题啦。你再读一个啊，以赛亚书53:8，因收欺压的审判，他便掳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伤，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陌生的罪过呢？OK， 是我陌生的罪过呢？是我百姓的啊，是我百姓的罪过呢？这样读的比较有意思啊。中文不好啊，我的中文是很差的啊。以前要讲的话真的是不好意思。下次跟你们讲我的成绩，现在不讲。以赛亚书53:8，你知道有一个基督徒我就读到有一个基督徒，他是觉得说哦。他是很有学问的，他是觉得说耶稣基督我看他这个是讲耶稣基督的嘛，他一定是那个时候压力到不得了一定是发疯了因为我曾经也是差不多这样所以他可能没有讲这个，他一定是发疯了，你看又被夺去，又被鞭打，又被剪除，好像在监狱里面，不发疯才怪。所以他读经意思是什么呢？耶稣就是一定是曾经发疯过，有没有？但是圣经没有讲啊。但是读的时候很有感动，就是这样。所以他教导别人的时候，你知道吗？圣经说耶稣基督曾经发疯过，但是他好了。OK 甚至这样讲了所以，但是圣经没有这样说过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是读进那个意思。那另外一个希伯来书12:2，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哇，所以上十字架是可以喜乐的啊，喜乐的上去。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是笑着脸的，是不是这样？这个也是一个读进那个意思。但是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不是开玩笑的，也是挺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有时候我们在信仰生活，我们就是与神同行，要服侍神的时候，怎么这么苦啊？我就愿意祷告，愿意服侍神，怎么会这么苦？应该是喜乐嘛，像信心创始人中的耶稣基督一样，怎么可能是苦呢？但是我真的苦，所以慢慢呢，他就会认为这些圣经所有的话，圣经是无罪的，他可以做到，我不可以做到，或者是圣经伟人呢可以做到，他们可以啦，我不可以，不然的话糟糕一点就是神是无罪的，耶稣是无罪的，他当然可以做到，我做不到，所以呢我总是苦， 没关系，苦就苦咯，但是 很矛盾，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下去来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看十二章十一节，下几节而已，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你明明就说嘛，如果你在管教里面，在试炼里面，哪里可能开开心心的？不可能。所以这句话，哇，安慰了不少的基督徒啊，安慰了我也是。因为有时候在服侍主的时候呢，在过信仰生活的时候呢，就是没有这么容易。但是为什么有一份喜乐呢？从中你把这个两个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明白，原来他发现耶稣基督一定是想到他为着他的子民上帝的孩子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甘心乐意。他想到那十字架就哇辛苦，但是因为那是人嘛，有肉体的痛，但是呢一想到他赎罪，为我们赎罪，他就喜乐起来了。同样的，我们当我们看到我们的现在的患难，我们苦，但是想到可能神要在我这个身上要学一个功课，可能有一个喜乐产生，求主使用这个的苦来炼净我，使我更加依靠他，所以有一个喜乐出现，然后就想到永恒，这个永恒里的那个国度，我会多得冠冕，对不对？所以你的喜乐跟是可以扶持你的忧愁的，你不会掉下去，对不对？你不会被压倒。所以啊，从这个我们就会知道，耶稣基督根本没有发疯过，对不对？因为耶稣基督懂得一直在神的面前。OK， 所以有几个经文给大家看了，但是今天我所要说的东西呢，重点呢就是我们读经，我们考究圣经，我们不要灰心，然后呢，我们当然需要有一些的合理的，也责任的，有责任的来看圣经。看圣经的时候呢，不要认为当然要谨慎要谨慎，有一些可能会曲解的一个情况，但是呢，我们更需要努力，也更需要花那个时间，也要抽出时间，这个是当然的。我们读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想，这么难啊，怎么读？我们不要一直留在那个地方，打开起来。怎么样做呢？其实我跟大家说，如果真的要有责任的话，第三真的要责任，就是需要有责任的教会。所以对神职人员的治理，还有终身基督徒的一个教育呢，是我们不会小看的我们继续会观看，然后也一直在这个方面要进步，要祷告的如果真的会有爱是巨石的事情发生要怎么样慢慢的转到这 X 巨石的这个事情呢所以这个是教会的治理对不对？教会的治理一个人呢很难做到的对不对？很难做到的。雅各书他也说不要多做师父因为做师父的教导的先受审判。所以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到十三节他在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大家看先是教师的第十二节，我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成长的长成的这个身量。所以各位，我们有很多的治理，有很多的考量，都是为了要保守这个事情。我的意思是讲，难道我们一看到有一些曲解的，我们就 stop 不要比较好，关还是来教会有牧师长老讲就好了？也不可以这样。我们的问题呢， 不是有曲解圣经太多的问题，而是什么问题？而是有太少人懂圣经的问题。说真的，太多人对圣经的文盲，所以没有对圣经的一个渴慕认真。我们也对自己说了、哦、对自己说，因为是需要一份努力的、啊、所以连我们也是会发现、啊、你对自己 也会发现、要造成这样的一个文化，要造成这样的一个生命文化、啊、是需要多少的祷告、啊、多少的鼓励、啊、然后呢有曲解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会怎样？为什么一直有曲解的人起来啊？因为只有他嘛，对不对？如果再说一次，就是因为少了，多人能够认识，甚至很基本的一些辨别力都没有了，所以才会有假的，或者是有一点误导性的，才会慢慢起来，对不对？所以我们不是需要少的，我们需要多的，但是需要有责任感的。OK， 所以长老，你今天要讲的东西讲到完了，你要我做什么？你讲这么多要我做什么？我知道了，要查经，我 要知道读经啊。那 OK， 我给一些很直接的东西哦，就是好吧，那你在你的人生安排中有没有把圣经放第一位？去思考一下咯。OK， 然后呢，如果你对圣经的查考是会认真的，那你有没有计划？你没有计划就是不会有任何的行动了、哦、也不会发生了，对不对？要有一些计划的、啊、计划慢也好过没有计划，对不对？慢的速度也好过没有速度。你有没有一个地方读、啊、一起查考？你自己一个查，还是跟别人查，还是需要人帮你鼓励查？或者是说还有呢，你有没有时间？你的时间有没有抽出来？有多少？这些是很实际的东西，对不对？你就会发现你有些东西你不能够完完全全像一个全职这样拿出来的。全职我们也不是像我这样的全职，我也不是全部、啊、就是看圣经而已，太多的东西要处理了、啊、所以当然我会分辨、啊、尽量，而且 要刻意的，连我都要刻意。大家想你们怎样要刻意抽出那个时间。然后呢，如果你要考究圣经，哇，你读这个注释本这么多啊，你看了你就晕了。那有没有比较简略一点你可以接受的，但是又不是乱乱解的，你可以信赖的，有没有？有没有一个图书馆对不对？那个图书馆哇，不要啦，这么多书看了就晕看了就打。那有没有一个 OK 比较容易开始给我看，开始看了可能慢慢你就可以看越来越多。我们人是很奇妙的，开始的时候呢你只能接受一点点一点点，一个字两个字看了就 OK， 可以了，我要倒了，我要倒了，没关系啊。开始是这样，但是你越这样做，一个两个三个，你越能够看，越能够接受，也越能够查考。 OK， 所以问题是这样，我们自己认为自己可以就出现问题。当我们愿意谦卑预备，然后谦卑的听一下，诶，你们是怎样做的 啊你们是怎样看 啊来看一看，总合起来、啊、应该有神的带领，但是再看再查，然后再明白一下、啊、这样的时候呢，你就找出一个实际的一个计划方法，然后开始这条路。如果你一天里面只能找出20分钟，哇，这个20分钟也是很难找出来。 OK， 10分钟，这个也是一个开始，对不对？好过没有、对不对？但是这个慢慢给你的兴趣打开，你知道你是很容易闷的。 OK， 你要爱慕神的话，怎么能够发生啊？你祷告，放进计划，然后看一步一步上帝怎样带领，然后你走进去的时候，走进去那个 flow 的时候呢、那个神的话就活的向你显明了、哦、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今天给我们的话，尽管有一些的难处，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认识圣经方面，也查考圣经方面，也已经有一些的预备，一些的工具，有比较客观的一个看法，主啊，都给我们了，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在看圣经的几节经文的时候，看你给我们的话语的时候，如何看出只有一个意思，但是有很多的一个应用，让我们能够羡慕你的道，仰望你的道，然后你的道能够对我们凡事上每一个角度每一个时刻都对我们给一个原理，叫我们凡事上都能够得到一个益处。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名，阿门。